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最近洛杉矶的天气变化蛮大的，昨天风非常大。洛杉矶在秋冬之交常常会有那种叫做 gusty wind， 我们把它翻译成风鬼风啊，台湾话就是小鬼啊风哦。那昨天风吹得蛮大的，所以呢有两个地方呢有火灾，一个是在橘县的尔湾，那另外一个比较接近我们家，大概离我们家大概十几迈吧，就是这么远而已。有几位在尔湾我们的朋友读书会的朋友他们昨天早上就被送到安全的避难地区去啊。那我儿子的岳父岳母全家呢，他们也昨天就被送到了避难区去。这两处的大火都蛮大的，昨天呢我们家的所有的网络全部都断讯，所以昨天录下来的音就没有办法上网。我一大早呢就赶到我的公司来上网，感觉上有一点冷，但是不晓得原来温度低于摄氏十度。好，我们经常在开玩笑，晚上冷死了，那白天热死了，所以一天要死两次。那今天网络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通，所以我就留在我的公司里头录音。那如果录音效果不好的话，就请大家见谅。昨天的录音呢，前面的15分钟可能回音非常大，因为我是在楼下一个空旷的房间录下来的。那录到一半我才发现哇回音很大，只好搬着电脑跑到上面再继续录。今年的加州真的是2020年庚子年，总是有很多的变化。其实今天早上呢，我家的老婆呢已经开始在打包重要的物件，万一如果火吹到我们这边来的话，那我们临时才有可能把重要的物件拿出去。我大概看了一下火灾的地图，应该离我住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了，不是那么近了，所以没有立即性的危险。这种火灾避难的情况我是在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经历过了。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家是住在哈森达海子，然后呢哈森达海子的山上起火了，我们是被警察一家一家的赶到小学还有教堂，我们必须要待在那个地方，不能离开。那今天我的朋友跟我讲说，其实烧的那个地点呢，离他家非常近，就在他家的后院后面呢，没有多远的地方。不过他跟我讲说因为山上的火大概已经都熄灭了，现在只剩下灰烬，他应该今天晚上就可以搬回去住了。而新冠病毒在美国延烧了六七个月之后现在已经即将超过900万了，应该明天就会打破900万人的确诊。那一样的，加州还是排第一名，我们加州目前确诊的人数呢也快要到100万了，只差一点点就到100万了。所以我今天呢在这边录音可能就不会录很久的时间，因为等一下还要回去。我刚才是有打电话去问我们家的 WiFi 网络还没有通，所以回去也没有用，因为就算录音也没有办法上传所以我就先在公司里面多待一会儿。我们今天的课程是会进展到第一册的第41节，不过在课程之前有两位网络的朋友在问问题，那因为他所问的问题跟我们前面上课的内容是有关的，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也有类似跟他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占大家一点时间先来回答这两位网络朋友的问题。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呢，我有提到有关于期待可以参考早期课第二册的第76节还有77节的灵性交流，这两节都非常有帮助。而这位朋友因为他真的很认真所以他也把 76节拿出来参考了，而且也详细去读了，然后他有产生一些疑问。我想这些疑问因为是跟前面的课程有关，我想应该很多朋友会有兴趣来了解。这位朋友是这么说，他说呢，早期课76节针对期待的部分他有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情绪形成期待，一个人的期待有着情绪的传承，他打问号，这是指自发性的情绪，那要如何操作呢？我们一般在谈期待，我们总是觉得我期待什么事情，就好像我急着想要什么事情，这就是期待。可是其实赛斯对期待对情绪都有非常详细的定义。谈到情绪的话，一定涉及到我们的感觉基调。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很少去真正看自己有什么感觉。其实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呢？真正的重点是，如果一个人经常跟自己的感觉相处，知道自己是怎么感觉的，如果你经常对自己的感觉很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那么你的自我跟内我是会一直都在一起的。因为你的感觉本身，我们的情绪本身，它就连接着我们的内在的感知啊。记得我们在上未知实相的第680节的第二次上课当中，我们提到情绪是感知的载具，也就是我们怎么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其实是由我们的情绪所载送过来的。甚至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情绪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如果回答这个朋友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如果我们真实的能够回到自己的感觉，我们不扭曲我们的感觉，那么我们的感知，我们的内在的感知，我们的情绪自然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来看看赛斯怎么定义期待，因为这种很重要，它的定义方式跟我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期待就是我期待你对我好啊，我希望你对我好啊，那就是我的期待。赛斯不是这样定义的。赛斯说什么呢？赛斯说，期待也许比其他的任何品质是更多的塑造个体。期待是什么呢？期待是人格最内心的面向，也就是你最内心对内在的感觉。什么是期待？就是你内心最深层的感觉叫期待啊。而且这里赛斯说呢，我们是用这个期待当作建构的灵性积木，那是情绪形成期待，而不是期待形成情绪，不是这样定义的。而且期待是我们自己情绪的一个沉淀，是我们自己的理解跟操纵能力的一种传承的结果。换言之，什么是期待？期待是我们内心最深层的声音，不是你自我的感觉到说我期待什么就是什么，不是的。像赛斯所说的这些部分，比如说期待也好啦，信念也好啦，都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产生非常强烈的联系关系。以信念来讲的话，是我们的内在有一个信念，它当然按照这样的信念呢，想要去创造实相。那么我们的内在当然也挡住了更深内在的一大部分的资源嘛，他只想在这个地方去物质化嘛。那对外在自我的话呢，我们只能按照我们的内在的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的外在自我有某些信念，这些信念通常大部分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在。那么如果我们外在自我的信念跟内在的信念是相同的话，那么这个输送的过程就没有任何的矛盾。但是如果外在自己的信念呢，是跟内在自己不同的话，那么就好像形成一个水滑的控制滑一样，等于我们限制了内在的流量。注意这一点，我们所谓的期待，为什么期待没有办法如我们内心的希望的状况实现，是因为我们把它阻挡住了。我们外在自我的信念通常做的是限制的工作，也就是限制性的信念。赛斯一再强调，你没有办法叫苹果树开出紫罗兰，你没有办法把一个内在希望它成为某一种形式的人，然后把它 改变成另外一种人，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然后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那么我们的内在想要完成的、想要实现的这个想法呢，对内在来讲的话，是绝对有优先性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内在想要用他的深层的感觉去达成什么部分的，这个部分我们叫做期待，跟信念是一样的。我们的外在自我用的是限制性的信念，那我们的内在自己他所谓的信念就变成我们的 DNA， 我们的天赋，我们能够实现的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相当广大的。那么个人呢，可以从内在的这个信念的部分呢，去将内在的价值充分的把它完成。这样讲好了啦，就好比说呢，如果我是一个厨师啦，那我今天要煮什么菜，是我手上拿什么材料，所以我可以煮什么的菜嘛。如果我今天根本没有这个菜色的话，我又怎么能够凭空变出什么样的东西呢？所谓巧妇难煮无米之炊，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外在自我，如果你去看三个两难知己就很清楚了，我们是内在的投射，是一个意念伪装投射，我们是意念的投射。那么如果我们是意念的投射，所有的行动是在内在，并不是在外在，所有的创造力也是在内在，不在外在。那么期待呢？期待当然是内在，不是外在啊。赛斯在这里定义我们个性的特征的核心就是这个个体的期待。各位有没有很清楚了？好，我们所说的期待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的核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忠实的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个别的或者是共同的。然后赛斯更加的深入去讨论，他说期待的背后是人格激励力量，并且是潜意识阶层上利用强大的能力跟内涵。期待就是把这个灵性实相转化成身体健瘦的触发力量。所以期待是什么？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对名词的误解，尤其是经过翻译之后，我们以为期待就是我希望我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说，我希望我要这样，我希望我要那样，我要赶快去期待，我要赶快用我的心念去期待，我要变得很有钱，我要变得很漂亮，我要找到很好的老公或老婆。这种所谓的期待，它因为跟自己的感觉是不产生关系的，我们没有在我们的感觉基调上去着手。而这里所说的期待，它根本就是人格的一种背后的激励的力量，也就是它是我们内在的实相，内在的想要完成的那个部分。我们的命运其实是被期待所推着走的，那期待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期待也被过去生存所影响。各位看到没有，如果我们的期待也会被过去生存所影响，那你觉得真的是你怎么想，你要怎么把你的方向转到哪个地方，它就转到什么地方去吗？如果这个想法跟你内在真实的情感，那种由衷的感觉没有符合的话，那这不叫期待。当然没有错了，赛斯在这里也提到，他说呢，我们的物质物体是可以操作的，那当然我们的情绪也是可以操作的，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怎么去操作情绪，那个必须要由我们一个人的真的是由衷的那种感觉。所以对孩子来讲的话，他们是很简单的，他们没有其他的拉扯或者是对抗的力量。可是我们不是啊，成年人之后呢，我们有很多善恶观啊，我们有很多从小到大产生出来的感觉，而这些感觉会变成一种限制性。为什么期待跟一个人的情绪传承有关？所谓情绪传承，这个传承难道不是我们说的我们的精神 DNA 吗？我们的心灵蓝图吗？就是一种我们人格的由内而外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期待跟自发性是有很大的关系，期待其实就是自发性的情绪啊。如果我们连情绪都没有办法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情感，我们对我们的感觉基调完全没有概念，那 怎么会了解什么叫自发性的情形呢？那既然是自发性的话，就不是自我去操作嘛。那如果你今天要去操作你的期待的话，那怎么操作呢？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扭曲你的感觉，你就是在操作你的期待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好，这个意思我们还是用信念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的内在已经有它的初始信念，那这个初始信念就是它能完成它的价值完成的最好的工具，也就是圣经常常在讲的，人会离开标的。如果我们不离开标的，我们按照原始能量原始信念的话，那么一个人去完成他的内在价值是非常的容易的，是唾手可得的。也就是我们如果一个人按照我们的自信，我们就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嘛。所以我们的内在在安排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如果外在的自我不用他自己的善恶观，不用他自己的害怕恐惧的能量去阻止真正的情绪的流动的话，那么他当然很容易去完成内在的价值。而对自己将来要朝哪个方向走，会变成什么形式的人，其实自己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上课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广阔的现在。那么如果是一个广阔的现在，你当然知道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嘛。那如果你知道你未来要变成什么样子，你一定很清楚，你内心里面一定有个力量让你知道你是往哪个方向走。那这个力量就是自发性的情绪，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期待。那么如果以物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你会说我要期待什么？我要变成有钱，那我期待我要很有钱。那这样的话，它其实不但没有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情绪，反而我们是阻止了我们的自发性情绪。那这怎么会是期待呢？所以要怎么去控制期待，或怎么去控制自发性的情绪，其实就是只要你回到你的感觉，你跟着感觉走，那么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走一个最好的一条路，你不会跟原来的路线走的不一样，就不会产生拉扯。一旦不会产生拉扯，那么就是见即离即嘛，所有的能力、所有的行动力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好，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他的内心里面没有产生拉扯跟冲突，他觉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那么以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的期待跟孩子是一样的，也就是他怎么想，他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做了。所以重点是在不扭曲我们的那种由衷的感觉。我们的期待其实是我们由衷的感觉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方向性。那第二个问题，这个朋友在问说，在这里欲望是自我，那期待应该就是内我，那这又扯进了心想事成，这不又是属于自我的欲望层吗？我们现在的设定是认为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内我好一定会打架，一定会冲突。但是自我之所以会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自我是内我的工具嘛，是内我在物质世界的物质化的最强而有力的工具嘛。所以自我跟内我一定要冲突吗？没有哦，我们的自我跟内我本来就会站在同一条线上。我们如果根据我们的内我的想法或内我的推动力的话，我们朝着自发性的角度在进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一种最恩宠感、最有力量的状态之下。所以自我跟内我本来就是一条线啊。赛斯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所以把一个我呢，把它分为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可是我们一般在操作我们的人生的实境的时候呢，你其实很难去分哪个是外在自我，哪个是内在自我，因为我们的脑波随时在上上下下，而且有很多你以为是你自我在思考的部分，其实是内我提供的资讯。好，如果我们上今天的这一堂课，赛斯在一开始在真的脑袋里面就先送进了一个广阔的现在的这个广阔两个字嘛，所以他看到某些根本不是这个字的这种状况哦，他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的自我跟内我它根本就合在一起啊。我们的内在自我能够推出它所 给你自我的一个期待，那么自我当然会产生一种想要去得到的欲望嘛，这个本来就是见即履即的事情啊。我们的内在自我把一个人出生成男性或女性，那么这个男性或女性在他的思维当中，在他的自我当中，自然有成为一个男人的欲望跟女人的欲望，而拥有一般男人或女人因为身体的这个生理上的刺激而产生出来的某种欲望，那这个跟内在自己也是多有关系的。就好像我们在谈信念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外在自我按照内在所给予的初始信念，而且一直走在这个初始信念上的时候呢，那外在自我的任何信念就不会变成阻挡的信念嘛。我们在上个人实相本质一直在谈这个部分，如果自我的信念不去阻挡内在的信念的话，那么就会从内而外，我们的整个方向整个行动力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就会产生极大的力量，而且根本挡都挡不了的。所以第二个问题它的答案是，我们的自我跟内我合起来叫做我，所以我本来就包括自我跟内我，那么外在自我的欲望跟内在的给予的期待，它本来就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为什么叫自化性？自化性就是把我们的情绪自化的变成外在自我的一种期待方式。这个朋友提的第三个问题是说，那么期待很高，能力就会妄想，眼高所低，这里的前世又感觉像是自我的欲望。这里所说的期待很高，在这一节课里面呢，它其实反而是一个限制性的期待，也就是本来内在给你的，内在给你准备好的是100，那么我们今天接收到的呢，只接收到20。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内在给予的部分呢，全部把它阻挡掉了，就有一点像信念一样，我们用限制性的信念，然后阻挡掉了我们内在本来就可以浑然天成的所有的资源。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根据我们的情绪状态，它当然给予一个期待嘛。现在这里所说的期待高的意思是说呢，就好像你拿一个不对的容器啊，那么人家倒给你的牛奶或倒给你的任何果汁呢，你流光了吗？这个容器不适合，或者是它本身有漏洞，所以因此给你的东西全部被流光了。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提到限制是很重要的，做出的期待，假如说我们个人在我们的这个实相上呢，我们用一种信念把它堵起来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所接收的东西当然就不是我们内在所给予的东西啊。这里他是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成为有钱人，那么你就会失去你的能力。当然这是一种信念，是罗自己的信念。罗认为说当个艺术家就一定不能有钱，如果有钱能力就会消失。不是说你有期待就能力会消失，不是的，而是说他有一个观念是认为说，如果我今天很有钱的话，我就会失去了绘画的能力了。因为有这个观念，所以本来他是可以是一个有钱人啦，可是因为他有个观念就是认为说，如果他有钱了，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他想要成为的艺术家，因为他梦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而如果他有钱了，那么他的能力就会失掉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蛮严重的，就是他爸爸不会赚钱，那他妈妈很爱钱，那如果他很会赚钱的话，等于是光明正大的把他妈妈从他的爸爸那边带走，然后就变成类似像乱伦的现象，会跟他妈妈产生一个不适当的感情，不被接受的感情。那么他很怕自己当有钱的时候呢，就变成他妈妈的偶像，然后他妈妈会把所有的重心对配偶的这个期待完全放在他身上。这两个因素造成他根本在他内心里面呢，他一点都不敢有钱。而且这样的概念是很早以前的，当罗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出来的这个概念了。赛斯说你早期就接收过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能富裕的概念的， 所以你就不再试图好好的去赚钱，你担心这样的能力会夺走你的艺术的能力，那么你实际的期待就会变成真正的实相。这里所说的外在的自我的期待，就好像是外在自我的信念一样，它是一个阻挡的工具。我们的内在发放出来的东西，给予的材料，你全部把它浪费掉了。就好像我刚刚提到，如果我今天是个厨师的话，那么老板给我什么样的材料，我就可以煮出什么样的餐点出来。所以我的信念，我的期待是没有办法超过我的内在的，因为我如果没有这些材料，我就创造不出来。可是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老板给你一大堆的东西，你根本没有拿来煮，你全部把它拿去丢掉了。那么因为你有个想法是觉得啊，这个煮出来不好吃了，那你觉得煮出来不好吃，所以你把那些菜全部丢掉啊。所以这里所说的个人的期待反而是一种阻挡的力量。这里赛斯提到，潜意识代表巨大的能量，原始能量，而这个能量呢，会根据你从情绪形成的期待而爆发成建设。所以本来是可以的，本来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那么你当然可以用内在给你的材料，然后煮出美食佳肴。那么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关掉了，这里赛斯讲得非常清楚哦，他说一旦你有一个需要，那么你可以打开这个开关，也就是这些能量是被你关掉的。好，我们的期待其实是关掉了我们内在给你的，好，内在的情绪，内在的能量已经有内在的期待在内了。好，那我们因为外在自我的某个部分，我们反而把这个部分关掉了。那只要打开了，逻辑领悟的运作就好像 X 光线一样，使你能够看到内在的东西。所以各位看清楚了没有，是内在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内在，他知道我们在外在世界在做物质的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已经准备好所有你需要的所有的材料。如果我们花了我们自己的原始能量，原始的情绪状态，根据我们的感觉基调去过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会是非常的富裕的，因为你要什么内在就供应什么。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觉得说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愿望去实现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把它关掉了。一旦你把它打开了，好，如果你打开那个能量的开关，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得到所有你所要得到的东西。那么期待就变成一种激励者，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物质的这种状态，因为这种想法根本就是内在的想法。所以第三个问题是说，期待很高，能力会妄想，眼高手低，然后会感觉到像自我的欲望。其实这里所说的是罗，他有一个信念，他的信念认为艺术家就不能很有钱，所以他的能力会有好像会失去那种他的害怕。好，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呢，他们两个拼命不要赚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对那种钱有刻意的期待的矛盾或欲望，还是说他们虽然在物质是很需要钱，但是他们真正的内我是早就设定是穷的，但是感觉到他们好像需要动什么手脚。我觉得内在是不会设定你是一个穷人啦，因为穷不穷跟内在并没有关系啊。内在只要你把你的能力，把你的创作力好好的去展现出来，我们是把我们的美感艺术感精致化，这样才叫创造嘛。我们的内在既然它跟钱没有关系，它干嘛要在金钱上来限制呢？所以外在自我的这些限制，好，我们外在自我的某些情绪某些信念呢，有一个想法，像罗他有个想法，罗跟真大概都有这样的想法，你不再试图好好去赚钱，你担心的是这个艺术能力会被夺走，所以这个想法呢，它就变成阻挡了内在给予的能量了。那么如果说这样讲好了啦，我今天拿一个破碗啦，那人家给我一大堆的最好的东西呢，可是一倒下来呢，全部都流光了，那你能接收到的就只是破碗里面能装的东西啊，不是这样吗？那一样的，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你实际的期待就变成你真正的实相，也就是我现在是用破碗去接 丰富的食物，所以我只能接到我接收到的东西。那么罗有一个想法，罗的想法是说，如果我有了钱，我如果很富裕的话，那么我的艺术的才能就被夺走了。塞斯有一个幽默的说法了，塞斯的说法是说呢，罗，如果你把所有的能力啊，就全部引向赚钱，一点都不留给绘画的话，但这种状况跟那个艺术家必然要贫穷的想法还是有一个很长的延伸的，不是没有余地，这里有很大的回旋的余地，意思是你弄错了。刚提到了嘛，除了艺术的这个部分以外，他跟他妈妈的这个关系恐怕也是个非常强的能量了，因为他真的很怕跟他妈妈产生一种乱伦的关系啊，因为他妈妈除了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使他妈妈开心的。那么除了不想去满足他的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可能不是很清楚的，他在潜意识里面他觉得需要惩罚他的母亲。除了他推动着你的父亲赚钱以外，没有别人，还包括你自己，所以他需要被惩罚。那么如果他需要被惩罚，你怎么可能去满足他的愿望呢？所以这位朋友的第四个问题，你正竭尽全力不要去赚钱，那是因为前面的这些因素。你如果真的拿到一些钱，那你会觉得自己像小偷一样。鲁伯也一样的，有同样的情况，会扭曲这些见过的一些期待。赛斯说，罗，你可能会成为永远的百万富翁，因为你的组成。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觉得他的内在其实给珍跟罗他们两个非常丰盛的这个物质的条件。那么在76节之前，他们看了一栋房子，如果各位去看前面的资料就知道了，这个房子特别为他们后门不关，让他们进去看，然后他们也绕过去看很多次，然后赛斯也经常在讲说，哦，你们住进去之后我们要开个 party， 要怎样怎样庆祝之类的。而且这个房子是珍跟罗都蛮喜欢的，是一间华木的房子。有时候你去看赛斯在谈，哦，罗，你们马上要住进这个房间啦，这个房间绝对是你们的啦之类的，然后就看到第76节，突然间他们收到退伍军人管理局的通知，拒绝他们的贷款。那换言之就是房子没有办法买成，而事实上他们还是有机会用其他的贷款去买这一栋房子，可是他们决定放弃。这一刻之所以会讨论有关于期待的部分，是因为这个事件所引起的。那也就是说呢，其实珍跟罗他们的内在没有限定他们是必须要贫穷的，没有，不但没有，赛斯还说你有可能以你的组成会永远是百万富翁。当然如果现在的百万富翁是真的没怎样了，好，美金100万在美国来讲的话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如果是在三四十年前，那这个百万富翁就真的是非常有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常常我们听很多老师在上课啊，我们常常听到说，哦，你用你的期待，那这个期待就会给你创造神奇的效果。但是如果这些期待跟我们由衷的感觉根本不符合，跟我们的内在想要流动的这个方向根本不符合的话，根本跟内在没有产生任何自花的话，那这个期待根本就不是赛斯所定义的期待啊。那种期待基本上是我们内心深深的感觉到有一种内在的声音，有一种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而且是水到渠成的那种感觉。那么如果用错了我们会怎么用呢？我们想说，哎呀，我现在一定要很有钱，我要成为百万富翁。那如果你用这种期待方式的话，我要成为百万富翁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觉得你现在不是，而且你也没有真的觉得你可以这样做吗？各位，是不是一股缺乏的力量，一种匮乏的感觉在催促着我们去下这样的愿望呢？而且愿望不够强，要期待才强。而期待是什么？期待是内心更深层的感觉。 我再强调一次，期待代表了一个人格最内心的面貌，期待代表一个人格最深层的内在的面貌。那么各位，你觉得这个期待真的是我们想的用义和团的方式，就是说我要有钱，我要有钱，你要有钱，你真正的内心的情感状态是什么？是我没有钱，我要有钱，不是吗？那么真正的期待是什么？是我没有钱啊，我没有钱，我所以才要有钱嘛。可是真正的期待是我本来就有钱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现在也没有很有钱了，我只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有一个观念的，我的基本观念是认为说我不会缺乏钱，我随时金钱上都不会有什么匮乏，所以呢我赚了多少钱，包括那个时候一般人的薪水是一两万两三万的这种情况，我手上拿到20万的年终奖金，我也是左手拿了右手就交给我的父母亲，而当时我的家人也都没有反对这样的做法，虽然我已经结婚了，因为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随时都可以有钱啊，我根本不需要去储藏这些钱啊。我想这应该就是我内心对自己的期待吧，我不觉得我会缺钱，所以我不是很有钱，但是我不会匮乏于金钱。有时候我们对筛思所翻译出来的名词，我们常常真的只差一点点，可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像信念来讲的话，信念是内在的信念为大，我们的信念反而是限制性的信念。各位去想想看，如果内在跟外在自己是一个自己的话，那么我们是由内在所投射的，那当然内在的信念是影响最深的啊。那如果我们根本不去管内在的信念是什么，我们一直用外在的信念去操作，那么我们不是在当抵抗吗？我们在拉扯啊。那一样的期待，既然谈到期待是我们内心里面人格最深的那一面的话，那么跟我们的内在情绪是有绝对的关系。我们不回到我们的感觉基调，不回到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情感，而想要用那种义和团的方式，是说我期待什么，我要期待什么，那这个期待就会变成真的。那何不先从自己的情绪上去着手，了解自己的情绪，因为情绪是感知的载具，而且情绪是自发性的来源，而且是情绪在带领期待，而不是期待在带领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早期课要念啦，如果没有念早期课的话，我们完全会用我们在物质界的名词去解释赛事资料，而解释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差很远啦，那么就变成一套励志的说法了，非常的鼓舞人心，我用什么期待我就有什么力量。是啦，文字的确是这么讲，但是你并没有了解期待它是有定义的，期待它是说明的非常清楚，期待是什么，信念是什么，赛斯讲的非常清楚。不要忘记我们是多次元人格，我们处在多次元的实相，不是只有用三度空间的方式在操作的。励志一向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在美国几十年前就已经流行过了，流行到什么程度呢？流行到连总统副总统他们都在学这些励志的方法，可是流行一阵子就全部土崩瓦解了，因为这无非是指鹿为马，跟个人的创造性跟个人的内在的这种自发性内在的价值完成没有关系啊。各位如果去看欧文亚龙的书，他有关于励志的这个部分曾经流行过一阵子，而且非常非常风行，这个部分各位在他的存在心理治疗上面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早期在读书会里面呢，欧文亚龙的这几本书我们大概都看过了，我们第一次快要上完了，马上就上第二次，所以76节我想应该很快就会上到，我们就不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了，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早期课的第一册的第41节，早期课第一册就只剩下这个41节跟42节。那么这41节它在谈有关于广阔的现在跟这个因果关系，罗这边有一些注解，罗注解说大概在下午6:30的时候呢， 正在阅读杂志的文章，然后呢无意中发现一个文字，好，叫做似是而非 specious。 好，以真的文学程度的话呢，他既然把这个字呢似是而非把它读成广阔，然后呢一个片语就出现在他的脑海，好，这个片语就是广阔的现在。他并没有感觉到赛斯在旁边，但是却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各位去看看这个内在的操作，刚才我提到了，有的时候我们自我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在看书，然后在看书看到一个似是而非，那怎么会联想到广阔呢？怎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有内在在调整，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我昨天提到哈，因为我想要买一个东西，然后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然后呢我跟对方联络没有联络上嘛，那我在沙发上睡着了以后，哎，我居然跑到对方的公司去了，好，而且见到对方，而且还看到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朋友的家，然后我的脑海里面出现了一个声音说，这个就是某某人的家，我没有看过他，可是为什么我的内在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个房子就是某某人的家，而且我看到他的家。重点是看到也许不见得你就知道这是谁的家，而是有声音告诉你，这个家这个房子就是某某人的家。那非常非常的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怎么猜，你通常是不会猜这个人的家是什么样的状态，而且这种猜法跟一般的想法一般的理性方式是不合的。而这个时候这个朋友就在我刚刚在半夜醒过来，然后我就接到一个text 信息，然后我就看那个信息，我就顺手回答说，哎，我刚才梦到我到你家去，你家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啊？一栋四层楼独栋的。我写完之后我觉得一点信心都没有，所以我才补充一句话说，应该不是吧，因为这不符合常情啊。好，可是对方却告诉我说他起了鸡皮疙瘩，而且他下楼去拍照片给我看，然后他很聪明哦，他告诉我说，你是从上面看的，我现在是从下面拍的，他知道我可能是灵体出游，不过我的确是从上面往下看的，我的确是从上面的那个视角看这栋楼房。这整个最有趣的就是有声音告诉我，这是谁的家，这是谁说的呢？当然是我自己嘛，而且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并不是谁比较能力强或什么，因为其实赛斯一直在讲嘛，时空根本不存在，尤其我们在看这一章里头的话，我们处在一个广阔的现在，好，跟我们以为的那种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刚才提过，我们的自我意识当中，你不小心都包含很多你的内在的信息，内在自我的意识形式。所以真在读文章的时候呢，他会把一个字把它读错，他也知道他读错，但是从这个字他又引发出其他的想法。各位，这就是创造力啊，这就是想象力啊，这就是你跟内在联系的一种方式啊。如果我们有更大的敏感度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从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看起来毫无关系的联想，它会连在一起，会排列，会组合，然后甚至会弄错，然后由这个字想到另外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在讨论那种脑力激荡术的时候所提到的 Q 的概念，线索的概念。好，以上是罗的第一个注解，罗还有很多注解，罗的第二个注解是说，他们的猫威力今天有一个很奇特的表现方式，我正在公寓的中间房间在工作，好，因此我的工作室在我的左边，客厅在我的右边，而威力是睡在壁橱里面，一切都是非常的平静的。突然间呢，威力像发疯一样的跳出他的橱柜，他的爪子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呢滑动，他的耳朵向后面很紧张的样子，颈部的毛也都竖起来了。他看着空空的工作室，然后跟踪进去客厅， 然后跳上视窗下面的一个书架，然后躲在帘子后面不敢出来。各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看到鬼啊，他看到赛斯的鬼啊，而且看到的鬼还没有完全形成形象哈、哦。等一下赛斯会解释啊，这个赛斯鬼啦，用台湾话来讲的话叫做不输鬼啦，不像鬼。如果是鬼的话，可能威力经常也看到，也不会那么惊吓。可是这个鬼还没有完全形成啊，它的化学物质还在组成当中啊，所以就是不是鬼啊。这个赛斯如果用台湾话来讲，好，这个时候叫做不输鬼啊。不过这个台语呢，在啊台湾是有另外一个诠释方式，也就是色眯眯的意思叫不是鬼。那么显然这个过程呢，全部被罗看得一清二楚，所以罗才能够描写这么清楚哈。然后罗的第三个注解哈，罗说正在客厅里面读书，然后威力的行动呢把他吓了一跳。我们两个看着他，然后谨慎的走向工作室。这是猫走向工作室，当然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啊，工作室是黑黑的啊。那威力花了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检查了工作室所有的东西呢，然后一直到上课之前他都还是一样提心吊胆的情绪，都躲在那边不敢出来。这是罗对这一只威力猫的描述。那下面还有一段描述，罗的描述是说，真说他没有很大的雄心大志啦，但是有点紧张。真说呢，我喜欢保持忙碌啊，一直忙碌到上课啊。他说，尤其当我不知道今天要谈什么内容的时候，我想真内心里面大概是有一点紧张啦，所以他说我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今天要上什么好课啊。那正好在上课之前，真替她老公倒了一杯酒哈，她说呢，她能感觉到赛斯就在旁边嗡嗡叫，好像小蜜蜂一样。为什么用嗡嗡叫来形容赛斯哈？这也太有趣了哈，他又不是小蜜蜂。真开始听写的声音比平常要强一点，而这种状况基本维持到课程结束哈，他的眼睛昏暗。步离缓慢，他整个传讯的过程从容而缓慢。好，赛斯开始上课，赛斯说，我必须要说，今天早上的早一些时间我已经收到了一些欢迎。罗说，我也这么说。罗大概是猜想前面这些威力的动作跟赛斯是有关的。然后赛斯说，我并没有具备那种吓人的特质啦，我不会想要去特别想去吓人，但确实发现你们的反应很有趣。我在你们后面的房间，然后关照一下自己的事情以及你们的事情了，我准备你们要上课的内容，然后我从大窗户呢向外看下雨的夜景，你们的猫呢就突然间立刻发现了我，好，不单独是我的出现吓着了它，我还没有完成你们层面的组装，他被这对他来讲是很不寻常的。显而易见的话，这个化学厂还没有组成的化学厂刺痛了他，因为他们还没有稳定。我并没有刻意想来吓唬你们的猫。各位看这一段有没有像在看星际大战？一个人要在一个地方成型。然后他慢慢的组装，慢慢的组装，然后慢慢脸孔出现了，身体出现了，然后变成了一个实际的人。那么赛斯在形成他在物质身体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只是就算是他形成了，我们还是看不到嘛。所以他们刚才去看工作室并没有看到赛斯。可是对猫来讲的话，猫不但可以看到已经形成的赛斯鬼，也可以看到还没有形成赛斯的不是鬼。各位就可以想象我们差别有多大。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其他动物看得到，不但连还没有形成好的赛斯的身体这只猫都可以看得到。就好像我们可能在学屁股， 我说的不是屁股，我说的是不吃饭叫屁股，就是古代的道家学所谓的屁股，学很久才知道我们在不吃饭的状态之下可能可以维持生命的形式。那么现在冬天快到了，我想很多动物就开始在屁股了，他们在冬眠，他们根本就可以自发的睡在一个地方呢，然后完全不需要吃任何东西，而且可以维持很长好几个月的时间，也不会死亡。那么人类的屁股是不是也是从这些蛇啊这些动物去学到的？而道家所谓的坐化，想离开人世间就离开人世间，那赛斯的说法，道瑞的说法是说，其实这些小动物啊，猫啊狗啊，他们早就熟知这些技巧了，所以狗才会跑到一个地方去坐化掉，没有痛苦的就坐化了，离开了人世间。赛斯说呢，我在忙你们先前为你们建立的一些课程，并且鲁伯是正确的，他在误读中有一个目的，其实他偶尔在潜意识里面会获得我的想法，他获得的想法找了几分钟的时间，在他的心智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广阔这个字转化成当前合适的连接。广阔现在是一个绝妙的术语，实际上只有在一个广阔的现在，它是如此的广阔，以至于不能用你们同时的方式进行探索，这是由于你们已经把它任意的划分成更大空间的过去、现在、未来。从这一段赛斯的叙述当中，各位可以看到我刚提的那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鲁伯在想什么，其实赛斯已经介入了他的潜意识里面。那各位，我们的内在自己或我们的高灵、指导灵，他没有介入到我们的思维吗？现在只是我们根本不愿意去往我们的内心的潜意识去探索嘛。如果我们愿意去探索，就好像在之前谈到脑力激荡术的时候，我在讲到那个之间的概念，你把你要创作的部分留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你如果留一个空间的话，等于是类似像让你的内在能够丢一些东西在你的空间里面嘛。我们会往这个空间里头去探索，我们对脑袋里面出现的字或者是一些指引啊，我们稍微再敏感一点，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的内在会告诉我说，这栋房子是某某人的家，其实应该是五分钟之后我就会忘记了，因为我不会太在意嘛。好，可是在当时是因为对方给我的信息，那我也是好奇顺手就把它写出去了，而且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多想，我也不管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知道或不知道不是那么重要啦。好，你猜得到或没有猜得到也没有那么重要，现在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方法，也就是你怎么样去寻找有一个声音在潜意识里面有一个想法。赛斯已经在真的潜意识里面，好，他有这个想法，早在他在读这个文字之前的前几分钟，他已经有这个广阔现在的这个概念了。然后呢，赛斯会引导他把一个字很接近的字，把它故意读错，而这个读错的过程，就是我一直在强调那个线索，那个 cue。因为在谈创造力、谈想象力、谈联想力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谈内在线索。那内在线索是从哪里来？内在线索就是从像赛斯这样的高灵啊，我们的内在自己啊，或者是跟这个部分有关的，我们的上一层次都会想尽所有办法来指导我们。现在只是我们没有那种对线索去组合的概念。如果我们开始有一个想去组合我们内在线索的这个概念，我们会随时去求证它，然后多求证几次以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样的声音是在指引你，好，什么样的声音只是你的空思梦想。而事实上有些是自我的，有些是内在信息的，不过通常来讲并没有什么空思梦想的想法，所有的信息的来到它其实都有原因，只是我们的敏感度到底有没有敏感。 赛斯在这里所提的这些状态，其实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去参考。我们在心智当中是有一个空间在等待着适当的机会，把我们从内在所接受到的这个信息呢，把它转化成能够用实际的方式去表达出来。我们在谈创造力，在谈想象力，我们在谈说我们创造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对信息完全不敏感，就算你接收到了，你也不觉得那个是信息的话，那么当然你永远会当麻瓜啊，你永远不知道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内在会传递很多的信息给我们了。可是某个角度来讲了，如果我们对内在完全没有觉知，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信息的话，那么要你去读一本多次元的书，要你了解多次元的人格，然后要你了解赛斯所说的这些诠释方式，而又没有多次元的概念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吞得下去呢？一件事件在发生的过程往往会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的更加的复杂的安排，比方说我前天发生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那应该也是很长时间的安排，因为我跟对方买东西已经买了我想起码有10年了吧，好，而且一直都是非常的有信用。在没来之前我真的蛮期待的，因为我很渴望晚上上课的时候呢，能够对我会有个很好的帮助。那问题是在于这么多次了，就这么一次，而且出的状况出的蛮大的，如果出的状况不是那么大的话，我根本也没有任何的想法。那也因为我提到了，所以才会创造这样的机会，然后让那一天的事件跟这两天在上课的内容就会变成一种蛮好的补助的材料。那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内在不是在之前就已经设计好这样的一个路径，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可以提出来啊。好，趁这个机会我就回答第二个网友问的问题。其实这个网友是透过我们同学，一个老同学来问我的，那他的问题是说呢，在问我是谁这个问题时，应该是某某老师在讲座里头提到的，我们吃什么东西，那东西的原子分子也会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身体是物质层面，所以我们都是一体的，到哪里到哪个层面的七分呢？好，我看不太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应该是说呢，我们吃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的原子的跟分子就会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如果问我们是谁的时候，好像是跟我们吃什么东西组成我们的那些食物是有关的。我想我不知道你听到的是哪一个讲座，那内容是什么了，不过我们吃的什么东西，我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材料去组合我们的身体，应该这样讲，所有组成我们的身体的任何材料都是原子跟电子，而这个原子电子它曾经塑造过任何各种形式的生灵，在无限的世代当中，在无限的时光当中呢，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物质的材料都是由神圣的材料所塑造的，就是原子跟电子。而原子跟电子呢，它只是呼应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意识形式，那么我们的原子电子就会组成那个形式，跟我们吃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曾经有一段赛斯的论述是说，当老虎吃了羚羊之后呢，羚羊可以用老虎的眼睛看世界，这只是一种，在意识层面的说法了。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在讨论我们的内在感官当中，一再强调的就是我们一个组织胶囊，而这个组织胶囊所围下来的，我们牵下来围下来的是我们的意识形式，而所谓的意识形式就是我们感知到的东西嘛。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情绪能量，这些情绪能量是我们的意识形式。那么就像刚才赛斯，他根本就没有肉体，可是他要来物质世界，然后他要形成一种比人类的身体更模糊的一层的身体，是猫跟狗看得到的那种层面。而它在形成的时候，它当然是利用这些原子电子这些化学厂去组成它的身体嘛。那 今天组成这个，它可能一下就离开了，那么一离开之后它的原子电子就回到了原来的形状了。那你是按照你的前习图，我们的所谓的 Gestalt， 我们的前习，我们的完形去组合这些原子跟电子，我们的身体是以前习图的方式组成在物质实相当中，好，其实身体根本就不存在。等一下如果这个课程继续再讨论下去的话，其实赛斯是有非常清楚的描述，可是我们今天可能会上不到，可能到下个星期你再参考今天的课程了。赛斯有提到我们其实是按照我们的概念性伪装结构，也就是我们的 idea 的一种伪装的 construction， 那这个概念性其实才是塑造成我们的肉体以及我们的灵魂体的一种重要因素。如果要谈到我是谁的话，是提我们有什么样的概念，我们的概念集合起来，然后呢控制实际物质的伪装形式的基本架构，然后我们就形成那个基本架构。而实际上的话呢，这些原子跟分子的聚集很松散的连结在一起，然后被我们的外在感官体验它是一种结构的团块，所以它其实是很松散的聚合在一起。那也只有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伪装的生存当中，我们才会体验它是一个身体。他甚至提到像桌子啊，对赛斯来讲的话，它根本不具有任何固体的结构啊。那我们的身体也一样啊，所以你说我们吃了什么这个吃了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结构，其实不是其实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我们是用意念的伪装建构。赛斯用的英文是 Ideal Camouflage Structure， 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体结构。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从刚才的所谓的伪装的意念结构所形成的，而这个是我们的基本框架。而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呢，当然有来自于我们的更深层的内在。所以如果要探讨我是谁的时候呢，根本不是在探讨身体是吃什么东西或由什么动物啊或植物组合我们自己，不是的，我们有我们的意识的团块，而这些意识的团块是我们的情绪的连结，变成一种对外感知的方式。而这些东西呢，我们刚才提到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一部分，内在需要这个部分，所以它创造这样的人格，然后以一个精致化的方式到物质世界去体验物质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在下个星期来好好讨论41节，我会把这个部分讲得更清楚。那你也可以从前面只是讲没有100个字吧，50个字都不到，来了解包括赛斯他来这个物质实相，他也是用他的意念然后集合一些化学场，而化学场一集合出来，它就具有一种身体。这个身体虽然是我们用物质的眼睛看不到，可是有狗跟猫都可以看得到的身体，而这个身体仍然是原子跟电子所建构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有吃什么喝什么吗？没有啊。按你所提到的那个老师可能都蛮习惯用物质次元在解释赛斯资料啦，那我就没有什么话说了，那这里提到说呢，可以说这是我这是你，而灵魂的转世又可以选择想去的年代，说对等的自己很多，那能定义我的能量范围的界限是什么吗？我之前已经用类似像八卦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情况，也就是本来就是一切万有，好，就是所谓的太极嘛，然后开始分两仪，然后开始分四象八卦，不断的演化下去，演化到更精致的意识形式，所以它好像是树状图，好像是葡萄串一样，是一层接一层，而且我们都有互相的连结关系。甚至说意识像千瓣的莲花，那么如果是千瓣的莲花，我们往内里头一直往内受的话，当然就是一切万有啊。所以怎么会有限制呢？我们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范围有限制？但是 对我们的特质来讲的话，我们的确是有限制的，因为我们的意思是尽量的精致化，就好像我所提到的，从太极生两仪，然后到无穷的卦象，那假如我们现在是最后的那个卦象来讲的话，那么当然你往前走的话，你仍然是属于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这里提到说呢，灵魂转世可以选择要去的年代有很多对等的自己，那么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既然时空是同时存在的，我们选择哪个世代或去哪个年代生存或怎么去转世，难道不就是类似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吗？电信的状态就是无孔不入嘛。那我们既然有一个内在自己，我们的内在意识不断在精致化的过程，它就会无孔不入啊。那既然是无孔不入的话，我们会选择我们所缺乏的那个部分，我们以那个世代以那种条件来生存，来补足我们的缺憾。只是切一块砖补一块砖，切一块瓦补一块瓦，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限制，但是有意识的精致化。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意识都是连结在一起的，意识是牵绊的莲花，意识就像榕树一样，它可以不断的再继续发展下去，有小榕树会继续出生，而小榕树会慢慢变成大榕树。除非我们把观念一直定在于物质的层面，我们以物质的层面去想，我们才会想说我们有没有限制，我们有没有为什么我们要到别的世代去转世，不是有很多对等自己吗？那对等自己是对内在来讲，它是对等自己。我们的内在可能会唱一首歌，一把芝麻撒上天，你是撒一把芝麻，然后从这个芝麻当中呢，你去选择你能够长出来的芝麻的植物嘛。我们不断的在播种，不断的在体验新的人生，所以才会独立山歌万万千。能不能回到一个多视野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就不会只限在于我们的物质层面，想要活得更好，想要更有力量，想要得到什么，没有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更好啦。只要我们不阻抗的话，只要不用限制信念去阻抗内在的能量的话，只要不用我们的期待，限制性的期待去阻碍内在的期待的话，我们的内在既然有期待，当然会有价值完成啊。我们的内在知道他怎么去做。其实在这一节课里头他也提到，你看不到的，你以为是混乱的，但是它是有次序的，这种次序是我们所看不见的次序。我们以为它是混乱的，但是它是有次序的。那它是什么次序呢？是内在的次序。那么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我的能量范围有没有界限？对个人来讲的话，既然你是内在的期待，你是内在的价值完成，我们的限制就是我们的内在的那个部分，我们的确是有限制的。不过我们的内在给我们是非常的宽广，而且在达成他的愿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完全知道你需要什么而给你什么。因此如果按照我们的内在的方式去进行的话，我们不可能有痛苦的，因为痛苦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常常想说啊，我很穷啦，我的关系不好，那会不会是我内在希望我体验这个部分？内在干嘛要你体验这个部分？内在要的是你的创造性吗？是你的感知方式变成另外一种形式而已吗？就像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吗，对罗来讲的话，他可以永远都是百万富翁啊，因为他有这样的组成。可是他自己的信念认为什么？认为艺术家是不能有钱的，因为一旦有钱，能力就会失掉了。有钱人是不可能有绘画的能力。那么如果这种根深蒂固在罗的脑海里面的话，当然他会尽量避免去变成有钱人。这个朋友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说，能量的范围是指抛开物质层面而言，我们是从上一层能量形成的，我们是从上个能量形成的，这是绝对没有错的，我们是内在的意识的投射，我们是伪装实相，是由内在的行动力、内在的能量在投射我们现在的外在世界。那这一节课也讲得很清楚。但是如果说能量的范围必须要抛开物质层面，我想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物质层面仍然是由能量所形成的，我们干嘛要抛开呢？我们不需要抛开啊，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一切正好是我们内在的能量的展现啊。甚至我们也不是要抛开自我，我们只是要全然的在我们的自我上能够忠于自己的情感，因为如果我们忠于我们的情感，我们完全站在情感的自我上面的话，那么因此我们就不会扭曲嘛。今天所谓的自我是说什么？我不当我才叫扭曲啊。所谓的自我是说我要避开某些环境，我不要当自己，那因此你就没有办法变成自我。而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产生的，我不敢当自我，我不愿意回到我的真实的由衷的感情，所以人生才会有拉扯，因为一个动向，一个能量的行进方向变成拉扯，变成两头马车，变成五马分尸，所以才会变成很多的麻烦跟痛苦，包括我们的内在在处理我们，在整理我们，在扭转我们，才会造成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那我想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下个星期从真正在读文章是未完成的人类这本书，1964年3月出的，最后赛斯是告诉我们说，没有真正的过去现在未来，只有一个广阔的现在，是我们把它任意划分的。那今天因为回答两位网友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课程有受到一点delay， 但是我想还是把事情弄清楚比较重要哈。那我们在下个星期继续把41节完成。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今天是我们的天荒夜谈1001夜的第190页。我在这里衷心诚挚地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谢谢大家，再见。